各位破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今天破圈来了一位我真的非常想跟他对谈的一位大咖，乌合麒麟来了，来，乌合麒麟和大家打个招呼。
我看这个是吧？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合麒麟啊。然后，该怎么介绍呢？
你这平时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了。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宫廷画师乌合麒麟啊。
什么宫廷画师？
不是，就网友们玩梗吗？我是、
啊、
时常会有这种关联的东西，我在网上看到就会关联到我身
上，然后你就借用来贴在自己身上了这标签
啊。对，我所有的标签没有我自己，就是包括像我微博它有一长串的标签、
啊、
没有一个是我自己起的，
哦，
都是别人给我起的，我觉得很有趣，我就拿过来把它当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有哪些宫廷画师是一个？还有呢？
还有很多，反正不能讲的，你去看吧。就是
有多不能上网啊？你的那个？
我的习惯是我喜欢看别人黑我
啊
就别人黑我黑的越有创意，我觉得哎，这个黑的
黑到位了是吧？
对，黑到位了，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我说我就是这个。
好，我到时候去看看啊。
对，
怎么讲？很开心今天请到了乌合麒麟来，因为本身乌合麒麟也在北京，
对
啊、所以说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然后呢，刚好我们又在同一个组织，然后呢，我们那天见到面以后，我说，哎，要不来我们破圈做做客吧？人家毅然决然。我一开始以为啊，
嗯，
可能还会端着一点，因为你知道吗？在我印象当中，我在没有看到你自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去铺你的照片，包括你和、你比我大吧？
我可以比你小吗？
哎，这个能播吗？我本来要说就是你和嫂子的照片铺出来的时候，其实和我对你与你看你的这个你做的这些画，
嗯，
的反差挺大的。我本以为做这个画的一个形象和你铺出来你的本人的形象是完全是两个形象，
嗯，
你知道吗？
说明照片还是发少了吗？不是，这时常有网友会这么问，就是每次我发照片，网友都会在下面问说，哎，这个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啊。
然后这个，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就会问他们你想象的是什么样。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不，就是很不同的人，他对我的这个脑海中的想法印象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这种这个偏中老年的这种学究派啊，一本正经端着的这种，然后不苟言笑，像一个这种是教导主任之类的这种。
对，
有的人觉得我应该是个愤怒的这个二三十岁的一个青年人，就是对不对？就是、这个、
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个愤青，
就应该是这个看到人就凶凶的看着他，然后从那儿挑毛病。
对，
这种。
对。
然后有的人觉得我应该是个这个居家宅男，就是很邋遢胖胖的，然后
天天喝快乐肥宅水，
天天喝快乐肥宅水，然后在这块激情见证，是吧？就大家对于我的认知可能都不太相同，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挺有趣的。
嗯，没错。所以我当时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说和我想象不一样，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我对你的直观看你的画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这个本尊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我连岁数我都能估得出来，我脑子里面，你知道吗？就是45岁半。
嗯。45岁半，
对，
要、
必须得有那六个月，
对，
那六个月都不行啊。45岁半的一位，穿着行政夹克，但是又会作画的这么一位中年愤青，你看多精准。然后面相是像我一样的国字脸，戴眼镜，且眼镜厚度很厚，
嗯，
短头发。小眼睛，有一点点耳垂，看上去有点福相的这么一个人。
嗯，这就是你穿行政夹克呀。
你少来这套。
就是你自己啊，穿行政夹克吧。
结果你的照片出来之后，没想到是这么，就是哇，挺潮的。其实大家不知道啊，你今天他来的时候，现在可能看不到他的腿。来，你给大家看看。他穿着一个玉米就来了。两根玉米就蹬着就来了，那个
还好吧？我就是 比较松弛，在家里穿这个。
那玉米上面一个茄子，
就是一个什么茄子烩玉米啊？
对，茄子玉米开会，真的你很潮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合伙人朋友，听说你来的时候，他说你采访他吧，他说给我的直观印象也不一样，他真的挺潮的一个人。我后来看，我觉得你很嘻哈哎，你这样穿出来。
是我这各种风格，
所以你会嘻哈吗？
不太会，
爱玩这种什么 B-box 或者是去听这种线下，
我会去听，我会听
Underground，
我就是对我热爱音乐。
真的吗？
对，我是会听各种线下，然后反正但是我爱好比较宽泛，
嗯，
就跟我的这个艺术品类的爱好一样，就是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美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我都听，我不会说他们只听这种或者只听那种。画画我也是，我啥都看，国画我也看，版画我也看，雕塑我也看，这些东西我都能 get 到，都会去学习。
对，所以说这个反差很强。今天你来这儿呢，我们就聊一聊你的故事，然后聊一聊这个你作画的很多背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对对对，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
对，分享点瓜，这没什么故事，
哎，
是吧？
对，所以今天大家都来找了，都是吃瓜群众啊，就来听一听这个乌合麒麟的瓜。第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乌合麒麟的这个名字是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我以为这个我们
自己要说什么？
对，我以为我们这个正规官媒出来会问出一点。新鲜的问题，原来是老生常谈，
这不大家都关心的吗？
对
对
对
对，
确实一直都有人在问。
嗯，
乌合是麒麟，就是分开说啊，这其实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嗯，
麒麟其实算是我小名，我从小学开始，我在班级会自己就开始创作一些漫画作品，
是吗？
就没我在学画画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创作了。我的创作是走于。那个
早于你的学习，
对对对，走在学术前面的。
我的天哪！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把班级里这些同学们，然后找到他们的特点，把他们画成一些漫画角色，然后组织一些故事，画成小册子，然后在班级里头传阅。
你能画成册子？
对对对，我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事儿说来也离谱。我们小学班级很多人的，我小学一个班80多人然后就我们那个年代小学，然后我是属于。就是个儿比较高嘛，坐在中后排的，但是我近视眼
啊，
其实我不太看得到黑板的
啊，
然后我不太能听到老师讲课，我就在底下就上课太无聊了，我就在底下画东西，然后画东西就相当于说我坐在那儿，一开始我坐在那儿想，就是老师在那儿讲课，我也听不到他在讲什么，我坐那儿讲想，我就能想一节课，我的脑洞已经飞出银河系了
啊！
我想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然后最后憋得难受，我就开始画，然后就画成小故事，画的也不太好，就是那种火柴棍小人，但是我会把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就开始
放在里面，
对，设计每个人长什么样，然后他的特点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是我们班级的谁，然后他跟谁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一些战斗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故事，到后面越来越丰富。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习惯这种思维方式，这也算从小养成的吧。
那你有没有印象当时你画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这个真记不得了，因为我画太多了。我从小学就开始画，我然后初中、高中，我基本上课的时候都是在画画。我画出来的画差不多就是我家现在有的，我就不算那些上课扔掉的，差不多摞在地上的也能有一人多高。
那美术老师应该很开心吧？
很开心啊！我一直都是美术老师那个最能拿得出手炫耀的这个，
是吧？
对，因为我画画走在学美术前面，
对，
所以我上手学美术很快啊，然后这个老师就觉得我怎么学两天就进步这么快，每个老师都是这么觉得的
哦。所以说你是一个天生就是你脑袋里边就有无数个画面的画面感的一个人，是吧？
对，这个也是我后来在网上看一个他们说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小时候，但是后来有人说有的人是画面的，有的人是文字的，有的人是抽象的，
数字，
对，数字的，
嗯，
我回想起来我确实是画面的。我小时候背书我背的是，我会想起那个课文这篇长什么样，然后哪个字在第几行，
就是会记位置。
对，我记位置，我是这么背书的，
啊，
我确实是画面型的，这个。
所以你有天赋。
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大脑就是长成这样的一个分类吧，我觉得。
那你的名字为什么那会叫麒麟？
我从小的时候 这个创作这个小漫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笔名就叫麒麟，
你
我起的，我当时觉得麒麟比较酷。
小学的时候，
对，小学的时候我就
麒麟这俩字可不好写啊
啊！对啊，
小学的时候，
对啊，我就我会写，我还很骄傲吧，我跟别人炫耀了，你们都不会写，我会写，
哎，就嘚瑟，
对啊，然后就是一个小，还有封面
啊，
封面，然后这故事叫什么，然后画一个封面图的，作者麒麟，像那个漫画书一样的那个版式，我抄他们那种版式。会照成那种排版，然后后来被老师就是发现了嘛，经常把这个漫画书没收走，然后老师就发配我去画黑板报什么的。
发配那么爱画，画黑板报就是出黑板报去。
对，全校的黑板报都是我画的，因为我的同学，我后来开始画学校里面的那个一进学校大厅的那些黑板报，学校黑板报都是我画
的。我的天哪，你看就是从小就有这个这个天赋，然后天赋一禀啊，你就算是，然后就被在学校里边就发扬光大了，
就被抓去了。该干的事儿了，
但是也有挺有成就感的吧？
嗯，对，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从小学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嗯、
啊，没什么过人之处。
你画画还没有过人之处，
就只有这一点，就只有这一点、
嗯，
画画可以作为我的一个过人之处。然后拥有了一个过人之处之后，我能够保持一个自信的心态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嗯
啊，
挺棒的。
对，
那为什么要乌合呢？
乌合是后来的事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北京开公司，第一家创业公司。
嗯、
然后这个公司我跟我发小一起开的，我们俩当时就商量叫什么名儿，然后。想了很多，都作废了，然后还各种查八字呀，呵呵，什么看这名儿跟我们犯不犯冲什么的，到最后实在想不出来，脑子里啪突然灵光一闪，乌合，我觉得乌合很适合，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公司的调性，因为它算是一种自嘲吧。我当时开那个，一个是做影视游戏的那个美术，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也搞培训，
嗯、
来我这儿培训的学生其实是。他不是专业学美术的，干什么都有。
嗯，嗯
我这有工作了七八年的银行柜员，然后甚至说有央视出来的编导，他就想画画，他到我这儿来学。
嗯，
然后还有我开挖掘机的，这都真事儿啊，对天发誓，真事儿。开挖掘机
的，
家里开挖掘机的，然后有想
学画
画，然后到我这儿来学。就
多大年纪啊？
比我大，我很多学生比我都大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年纪。然后、
okay.
就我的学生是有大有小的，
嗯，
有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然后有工作很多年的。然后反正大家都是为了想画画，然后到我这儿来学。然后我觉得这么一屋子人坐在一起，我可以用一个，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学美术的，我就可以用一这个乌合来概括，我们都是乌合之众，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对美术的热爱，然后包括对知识的这个探究，其实是一个非常热忱的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这样自嘲，所以我当时想到乌合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就用了这个作为我公司的名字。然后其实乌合麒麟是乌合这个公司里面的麒麟
啊、
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名字了啊
啊，那确实挺反差的吧？因为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就是芸芸众生的一群人。
我们当时有个群嘛、
啊，
大家都会给自己起一花名
啊，
然后就是在群里大家都叫乌合什么什么，乌合什么什么，
哦、
有很多乌合什么什么。
其实
是
你们的一个
麒麟，对，
这是你们的一个企业文化。
对，大家都管我叫麒麟，
就是、
所以就我是乌合麒麟，在群里面就叫这个名字。后来
但你不觉得吗？这个就是挺反差的，又是乌合芸芸众生一群，
是，
但是麒麟又是那种出类拔萃的。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这个都是后面衍生出来的一个
评价
一个概念了，就是很浑然天成吧，我觉得。
反正我听你刚刚讲你的这个故事、
嗯，
我为什么会问说你在学校里边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有亲身经历，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学校里边所建立自信的方式不一样。
对，
我建立自信的方式就是上舞台。要么主持，要么唱歌，
嗯，
要么演一个相声小品，
嗯，
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因为、
啊、这个很风光呀，这个就是说我是属于我们坐在台下看节目的人羡慕那种，哎呀，他怎么上去
啊？对他
这
么
流利啊？
但你的那个经历就是你的黑板报做出来之后，大家也会看的，
对，
走过路过，甚至如果你听到人说、哎、这个画的不错，这个是谁？这是谁出的？怎么怎么着？还、啊、就是哪个班的？
对，
谁谁谁？其实挺自豪的，
就是我甚至有一种。 掌控了全校黑板报的感觉。
没错，
就这个东西我想画成什么样画成什么样，我心里有一种这种感觉。
包括最主要的一点是，它是一个你和老师沟通的一个渠道和管道，它会让你天生的产生自信，因为老师会来找你。
对，
老师一找你，班里面的人就会觉得要么是犯事了，要么就是有奖励。
对，
他就会觉得你在老师眼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自信的这个建立，包括你现在的状态，穿成这个玉米加茄子就其实挺
反正都是农作物嘛，对，
都是挺棒的。
对，都是农村孩子，咱都是农作物啊。
你哪像啊，现在就对，开玩笑的讲，就这么讲的。所以说你第一次出现，至少我能回忆，就是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乌合麒麟然后画的画。虽然说我脑袋里面会对于画画的这个作者会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形象一个画面在这里。但是等你真正出现完了之后，我又会觉得哎，只有你这一挂的能画出来这个。刚刚一开始我们在做这期节目
比较反常
啊，它不是反常，我是觉得它有创意，就是你的所有，就是你身上的点全都在诉说一个创意这两个字。因为坦白讲，现在有很多人会把你的那个作品拿出来做解构嘛，你里边埋了很多雷嘛。
对，
就是没有画面的人是不可能埋出这些有趣的故事的。
是，
对，所以说这个我就很想和你聊一聊你画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这些画的内容。在你来之前呢，我允许我啊，在你的众多作品当中挑了这么十几张这个作品，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哦，没少挑呀，感谢感谢。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我就并且我也坦白讲，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想知道这些我感兴趣的这几幅画的背后的一些故事。但是呢，鉴于因为画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我可以展示给你看看，也给各位观众看一看。
可以，
然后你挑出一些你觉得，首先第一点，是不是你自己也认为哎，这幅我很满意，或者是说我觉得它也有背后有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一个是有的话你自己挑，如果有多幅的话你就说我想先说这幅，
可以
来告诉大家。
可以可以。
首先我想讲的是弗洛伊德这个事情。这张，这个我为什么会选呢？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形象的，在我看来，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膝盖嘛，一看就是映入眼帘最大的这个就是膝盖。
对，
然后并且讲明白了这个事情，这是第一幅。然后第二幅是特朗普白宫的，
白宫粉刷匠
啊，对，这样的一个他并且好像他这个应该是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吧？
那对，这是他第一任期。这个、
第一任期的时候，
国务卿还是蓬佩奥嘛？
对，国务卿是蓬佩奥的时候。
现在已经瘦成杆了啊！
对，
当时很胖，
对，
感觉快被斩杀了啊！
对，应该是他可能要掉到斩杀线以下了。这是第二幅，我觉得挺形象的，就是讲美国的光鲜的。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美国有两面。
对
吧，他粉饰出来的是站在这儿在那侃侃而谈的，实际上背后面都是沾满鲜血的。
对，
哎，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个是这个我很有感。因为19年的时候我就在香港。
对，
在香港做报道。
是亲历者。
亲历者，我在香港做这个修理风波的报道。我亲历了很多瞬间，就是整个暴徒在香港乱的那个瞬间。
你肯定特别有感触，我们都是看视频，我就已经是。
非常有感触。
对。
我有一张照片，哎，我觉得今后我们是甚至可以有一些联动的合作，可以给您看看我在现场看到的东西，可以激发一些你的想法。
对 对, 对。
我可以跟您就是描绘一个画面。我拍到的是一个人，因为看着我拿的相机在拍嘛。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街景。然后我拍的是黑豹那边的人。他们看见我在拍了以后，他就拎着那个路障，就像是后面拎着一个什么锤子或者是凶器那种状态。他拎的是一个路障，
那特别寂静岭的一个状态。
然后戴着口罩就是那种一看就是恶狠狠的要冲向我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拎，他可能下一秒如果说我再继续拍的话，他可能就要拿这个来飞我，就是那状态。所以说你画的这幅画的时候，我很有感觉，就是一幅表现出来当时那个香港乱局的时候的那些东西。
对，这个是我胸中一口气长舒了一口气，相当于说是这个、
啊、
这口气憋了好几个月，
憋了好几个月，
对，
是吧？
就是一直压在这儿，然后
一直
到这个香港国安法正式颁布，开始 由黑暗转为明朗的时候，就一口气出来，
出来，
然后
你就想创作
一幅这样的图。
这幅画你创作了多久？
这幅画创作了，画的过程大概有，因为时间太远了，差不多两三天吧，不太确定。
两三天，
对。但是其实这个画的，里面的构思，我其实很早就构思了，一直在构思。从这个修理风波这个事儿开始，我就一直在构思这个事儿，构思这个画面。这是我想象中的画，就是说，因为最后结局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在经历的过程中的时候
还比较迷茫，
还比较迷茫。
我们在现场都是这样，
还不明朗，
对，
包括舆论也不明朗，
对。
我就想象着能有一天有一个一把
利
神剑刺穿这个阴霾，然后把这个邪恶斩在这个剑下。我一直脑子中会有一个这样的呼唤，相当于说到最后这个东西出现了之后，我说哇操来了，然后赶紧把这幅画画过来。
对，我觉得他就你说完之后更有画面了，
对，
更有画面了，并且这个香港的事情肯定还有更多创作的机会。
对，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看到你的大作啊，
是的，是的，
大作，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带感的一幅，还有另外一幅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公祭日的那天，你画的这幅画，
对，
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
对，
一个建筑，直插在把这个巾帼鬼厕，我称之为巾帼鬼厕，因为去年我去那个去采访了嘛，
对，
我一直称之为巾帼鬼厕，把它压塌，然后把里边的拜了这些鬼的这些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恶血四溅，
对，
对吧？
是污秽之物，
我好
拍出来，
对对，就直接一把给拍了，然后下面还有很多人在拜鬼，
对
对，你这元素这张我真的觉得好棒啊，
这个
很有冲击力，
对，这个是我像我们这种这个东北孩子，哈尔滨土生土长的这种人，从小骨子里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吧。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脑子里一直都在想这样的事儿，而且我们可能从小开玩笑大家就在说这样的事儿，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点了呀或者炸了呀什么样的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排解我们内心的一些对这个事情的积压的这种情绪。然后其实它也是很多年了，最终在国家公祭日这天我把这张图画出来，这是也是我的一个期望吧，相当于说满圆了我一个儿时的一个梦，
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创作圆了儿时的梦，
对，
是吧？
我在描绘我自己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啊，所以这幅画我看到的时候视觉冲击力特别强，
对
啊，然后这是我选的，我觉得还
像这幅，其实我在画的过程中的这个体验感，这个回忆其实是我很难忘掉。它像这张画，在画的过程中，它都会有不同，画每幅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体验感。在画的过程中，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就是说我拿着画笔的这个手，它似乎不是我自己在动，我感觉它有一种动力在推动着我去把这幅画创作完成，它很快的就完成，这幅画画的很快，
哇
啊、大概一晚的时间就画出来，它有，我感觉有一个力量在推着我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然后去传递，它有可能是我的情绪，有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人家称之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你当下就体会到了，
对，
你手中的画笔，然后是有股力量在促使你把它画成。
对，其实，我觉得你挑的挺准的，就是我自己画的这些画发到网上，这些画，那个网友们也会有褒贬不一，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它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因为我画的这些画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它有很多的是我自己经过反复的推敲，然后可能落脚点也没有找到100%完全准确，啊，那我自己可能内心就会纠结一阵子。像这样的图，其实我可能到最后我一直在纠结，一直在修改，到最后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满意。但是有的图，它就怎么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感觉这个东西它不是我去思考出来的，它是这个时候应该有一幅这样的作品诞生，只是借由我的手去诞生出来的。每当我产生这样的创作体验的时候，我觉得这幅作品我是满意的，就是它，你就像画这幅画的时候，我一气呵成，里面没有经过丝毫的修改，就是我脑子里的画面
就是这样
直白的落到了我的笔上，落到了我的手上，然后画面里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没有多一分没有少一分，我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修改，我然后我就直接二话不说给他发了出去，这种画其实是我最满意的，
也是最爽的，
对，就是也是在我创作中最爽的，嗯，
就是首先第一点，他不用再多任何的解释，
对，
这幅画一出来之后都不用说还得再解构什么了，
对，
这很明显就表达出来了他的态度和这幅画想诉说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说这幅画，哎，看来是吧，这个大家的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幅画让我感觉，然后另外还有
就是你挑的挺准的，这几幅画其实都还那个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 G7 的这个，
嗯，
这个其实是在咱们国家和 G7 这个某种程度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是、
啊、
这是哪届的 G7 来的，我想想2022年还是23年，
应该
反正他们一起拍了一个这样的合照，
对
啊，然后把
这是在英国，
对，我把那个印度加进去，但是他们拍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我画这幅画的主题是他们整个的会议好像是才一个多小时，其中花了4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讨论如何针对中国，
对
啊，他有一个这样的议题在，
对，
所以我在想这些人他们又撺掇起来变成一个小团伙在这块准备针对中国搞些事情，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八国联军时候的这些强盗们，
嗯，
如何
想瓜分中国，
对，如何撺掇到一起的这个状态，然后我就把它画，它这个画其实没有太多的情绪，它更像一个小品，
小品，
对，它就是说我脑子里头产生了一个这样，就把他们重合了，我看到他们就想到了当年他们的祖先们
干的事情，
对，干的
事情，其实他们没有变，
他们没有变，他们这么多年了还在这块儿、嗯，只不过是当年你得逞了，你现在你在做梦，
嗯，
然后你还觉得你是当年，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小品，是以一种这种鄙夷和嘲讽的态度去调侃一下
这
些事儿。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因为 G7 每年几乎我都会去现场去采访。
嗯，
有几年的 G7 我印象尤为深刻。比如说我去日本那次，在广岛那次 G7，我就很感慨。首先第一点，他看上去是所谓的七国集团，但实际上他聊的都是我们。
对，
我在现场很明显的这种感觉，同时我
有一个不在场的，但是大家笼罩在，
对，
笼罩在这个
总在那
时
就是一个
的一个主角在，
对，一个主角，并且是带主角光环的，
对
啊，他一直什么事情都聊，什么事情都能牵扯到的，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是我作为一个中方的记者，
嗯，
然后并且在现场，因为 G7 嘛，其实中方记者不多的，
嗯，
都是属于这七个国家的记者会在现场，但是我忽然间。我在那里了，
嗯，
然后我就成为
了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你刚刚所说那个影子，
对，
立体化的在新闻中心出现了，嗯，然后你的这幅画出来了，
嗯，
然后我就有一种直观感觉，是我站在新闻中心看这些七个国家的这个记者朋友们的时候，就如同我在看这幅画的这波人，
就有即视感
啊，对，就是一模一样的那种穿透力就出来，他就天然的你的这幅画和我在现场的那个画面就融合起来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种，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如果是同类中人、同道中人，他的那个思想，哪怕我们当时不认识，他会一瞬间会共鸣，啪一下就跟触了电一样。
对，你也看到了这个画面。那
对，这个直观感觉就是这样。为什么会选择他？是因为我有故事在里面跟大家。
这个共鸣不是一般人都有的，
啊，
你现场看到的。
对，我现场看到的就是这种直观感觉。我一拿出他那个公报来，我说从头到尾，除了他们自己什么，我们坚持和平、坚持自由、坚持民主那些所谓的狗屁片汤话，剩下的事情就是 China。然后怎么
对
Russia 怎么啊，我说真是写，然后就有人过来问我们，因为看到我的这张面孔嘛，有人可能一开始以为是日本的记者，但是哦他是中国的记者，可能很多人就会过来问我。我在和这个也有关系的，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刚好他们去干了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把 G7 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去到广岛的他的那个核爆原点，那有个纪念公园，那个广场那个地方，他们去献花。他们去那儿去献花，
嗯，
然后我看着就很别扭，
对啊，
然后我立刻把我的电脑屏幕立起来，我就把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那个30那幅画，我变成了我的电脑的这个屏幕的封面，
嗯，那戳黑板子，
就有一个德国的记者从我后面走过来，
嗯，
他就看到了， 他说这个是什么，
嗯，
我就立刻就介绍，
嗯，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放这个，我说你看镜头里边的是干嘛的，
嗯，
我希望他们到这儿来献花，
嗯，对，
这是我说，然后他们，嗯，他说我懂你表达的意思，他就走了，
嗯，
就是直观感觉，就是这两幅画刚好，哎，这个天造我也，就是把它放在了前后章啊，我就可以跟你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张是这个，哎呀，这个很感人，这幅画福建舰，
对。
然后下面的是我们的红船，
对
啊，然后都是船，然后还有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有一幅，
对，
这个元素，
这个是我一直想
王伟的，
一直想加进去的，对，
王伟的那个战机，
对，
嗯，
8192啊，
嗯，
这个画其实画的时间蛮快的，是因为这个画我其实早就有构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把它画出来。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它下？他服役，
对，其实我脑子里甚至不是说一个画，我脑子里其实是镜头，其实是一组动态的，我在想这个红船在一个孤寂的湖面上，然后开过去之后，后面滔天巨浪，然后整个浪潮涌来，然后铺天盖地的，甚至说不只是一个福建舰，就各种各样的军舰，我们先进的武器从后面跟随着而来，然后前面是一艘红船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想的是一组镜头，
我要哭了，我在
这
个我想就
我想的是一组镜头，
嗯，
但是这个其实的画的也比较快，所以说这幅其实不算是我太满意的一张，因为它的
这还不满意，
对它的情绪啊，包括它里面的细节我没有抠太细，因为咳咳靠一个直观印象我就去画了嘛，然后包括我整体想表现的这一组的这种宏观的气象其实并没有太表现出来，它只是你能看到其中的一点点，
嗯，
然后这个作品其实我后面还会再考虑去做，
你还要再做吗？
对对对，还这跟这个主题一样的，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
这还不满意？
对 对, 对，
那你还要画出什么样的神作来？就是在我们看来，那还是画还是动画？
其实，在落笔之后，我考虑了很多，就是包括这个，我表现的是一种这个安宁嘛，就是相当于说和谐、安宁，整个包括朝阳升起，带给我们这种新的希望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脑子中真正的画面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战狼的，它是比较有压迫感的，比较这种大国重器然后扑面而来带给你震撼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我考虑到它可能因为刚好我画这个画的契机是微博有一个这个福建下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主题，我看到这个主题之后，我就想把这个我脑子中的画面表现一下，然后我画了一个就是更加能够偏向国泰民安这种感觉的一个画面，我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方向去讲，但其实我脑子中的画面其实是一个
有压迫感的，
对，更有压迫感的，
就是
更强大的、更威武的这种，更像于军旋一样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
我会再找合适的时间去用这样的方式去从这另外一个角度去表现一下。
好，期待你的这幅，你看这幅，我天。这个都不满意，那真的，我更期待你接下来要创作的关于福建舰的了。
对
啊，甚至未来还会有多艘下水，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服役，可能那个时候能说的就更多了。
对，
嗯，
因为你像有的画，我其实是画的，就是刻画的会比较细；有的画其实它就类似于习作，就像，你像很多。就古代的画家也是这样，我们拿到他的真迹，有的时候他是手稿，有的时候他是习作，有的时候他是真正的作品。其实我的画也是一样，他不是每幅画我都会用相同的时间、心境之类的，或者相同的体验去画的。所以每幅画它的完成度呀，包括我想表达的东西，可能有的就点到为止，有的是我一定要穿透它，是不一样的。
嗯，然后就是这幅，
对。
这是
这个
日本战败的时候的，
对，去年那个阅兵的时候，
嗯，
画了一幅。这个就是当时看到阅兵的时候，气势高昂啊，真的是觉得怎么说，100年来扬眉吐气啊，就在今天。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小的瑕疵，就是说日本现在。
嗯，
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个事情，怎么认知这个事情的？
嗯，
我其实画这幅画的重点是这个，就是说两点，一个是战败，一个是投降。
嗯，
这个是你们无法否认的
事实。
事实啊，所以我把这一点强调了出来。我这个画其实中国现在有多强大啊，这个事情已经深入人心了，不用再解释了
。对。
那我这幅画的重点我就放在了，我就把你摁在这个投降书上啊，让你去 承认你
战败的事实，
战败的事实，投降的事实，
这个神来之笔。因为这幅画你就是以我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是你采用了很多我们固有以前在语文教科书上面就是以前的那些插画的这种
风格，
对吧，
对，
就是看到的这种风格，就很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感觉。
对
啊，
我是用了那个更就是相当于说五六十年代那种画风因为我其实受到这种艺术创作的影响蛮深的。我家里也有收集很多，然后包括
是你的家人都会都喜欢画画还是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不是摄影，我自己收集的。
你自己收集的？
对对对，
家里面其实没有这个氛围的。
我爷爷会画点国画，写点书法，但是其实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明白了。这幅画，这个我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九三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就为什么我选的这些是就会选出来，是因为它和我也产生共鸣。
对，
和我也产生共鸣。刚你来的时候你也看到我们这会有一些装饰是和去年九三有关系
的
一些东西，
是的，
包括我去拍的纪录片，还有这个在阅兵现场的画面，所以说我能够感觉得到你的那个画面冲击感。
对，
只是我没有那个神来之笔的那个能力。
对，
所以说你能画出来。
我一边看的，我当时一边看着电视，我们的这些车呀这些武器走过去，一边其实我想的是东北抗联，因为东北抗联对我影响最深。我
所以你这有啊？
对，
东北抗联，杨靖宇。
我的家乡是上智，
上智，
然后哈尔滨省上智市，然后我的学校叫上智中学，我们学校我的教学楼门口就是一个赵尚志横刀立马的一个雕像，我每天上学下学都能看到这个雕像，我从他面前走过去，然后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能想象到他领着队伍从我面前走过的样子，然后这个样子其实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看阅兵的时候，其实我是把这两个东西重叠的。
哎呦，来来来，拿一下纸，拿一下纸，
不好意思，
就没事儿。
其实我画这幅画的时候，脑子里一直都是，就一句话，叫做“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画
对，
就是画这幅画的时候。
对，
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对，
眼窝浅吧？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对，
我能一心感觉到，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下吧。那天九三现场的时候，我在我们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
对，
我那天在现场作为观礼嘉宾的时候，一开始不是要拉歌唱歌吗？
对，
唱歌的时候可能在电视机前的人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环节，那是一个仪式，我的声音比谁都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八月十五号的时候我就在经过鬼策在采访，你刚刚感触的这些点，你是觉得鬼子来了这之后，我们的英勇的这个战士们，
对，我们当年是怎么对抗他们的？
对，对抗他们，但是我们那会儿很
对，
就是很穷，
太难了，
太难了，那个时候的状态，尤其东北更是了，
对，
东北是被蚕食的第一步，
对，
被蚕食第一步，但是我在靖国鬼策看到的是现在的日本民众在 cosplay 他们的鬼子。
那我在网上看到过，
然后我就很生气，所以说很多人调侃我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是那个工商之旅啊，因为真的一幕幕全都在，然后我还看到他们的很多信件往来，
对，
就是日本兵日本鬼子的那些信件写的就是要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奋斗，然后我们要为未来的胜利什么，所以我在现场我说了一句，我说他们在写信的时候并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就战败了，
对，
他们的所谓的胜利是失败的，然后我因为在现场有过这样的冲击，九月三号在天安门城楼在长安街，我的声音就比周围的受邀的其他的民众的声音就要大，我就越发理解了现场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会淡忘的，他会觉得
这个事儿真的是会
真的要这样吗？真的要这样办吗？
其实我们离战争很近的，没有那么远，但是很多人对才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就忘了几十年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了。 没有人去提醒他们去回忆，没有人去教他们认知这些事情，他们就会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真的搞不好就会忘了，而且 很多东西已经被歪曲掉了。
是的，我到现在听黄河大合唱我都还会非常感动。
嗯，
我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初中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合唱队，然后他们就要选择黄河大合唱，他还分声部。
对，唱过，
然后要分声部，男生还有两个声部，女生也有两个声部，然后
风在以后，风在以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啷个里个啷个啷，对吧？就
是这种的，对，
我都会热血沸腾。
是，
我觉得好歌啊，尤其是那个时代诞生出来的这种抗日的这种歌曲，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就是那个歌里边就带血带肉的。
嗯
嗯，所以就是那天在现场的时候，我唱的声音巨大，唱这些歌的时候，尤其还有一开始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松花江上，我觉得你更
是
有感了。
是 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的孩子一听这几个字，可能都会想要流泪。
对
对吧？就是东北是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这种艺术其实在抗日时期，我们的这些歌曲，我们的这些文章，这些画作，这种有力量的艺术，其实你在接触多了以后，其实就是对和平年代的艺术就没有，你就会感觉它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是的，
啊，
所以说挺感谢你的，就是坦白讲，中国的比较优质的漫画不多的，
嗯
啊，就是通过。坦白讲，并且是要和时事或者是和热点有关的这种挂钩的东西，其实是创作者不多的。
对，
但是你的出现让我觉得新生力量。虽然说我们自己说啊什么老灯中灯，但是他创作出来的就很新，并且很有力量。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版的黄河大合唱的这种画面版的呈现，这是我
对
于这件事情的评价。
对，我其实我也是受到这些，包括歌曲，包括当年我们抗日时期的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把这些情绪融汇在了骨血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我自己的创作。
嗯，
啊，其实算是一种传承吧。
哎，我觉得挺棒的，挺棒的。接下来这幅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去年比较重要的时刻就是特朗普对全球发动关税战。
对，
然后你这幅叫《就不贵》。
对，
就不贵。
这个就是我画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这么强烈的
情绪，
愤怒情绪，
嗯，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
对，
第一轮真正刚开始，特朗普第一次提出贸易战这个概念的时候，全世界真把它当个事儿。
对，
真是全中国也是，就是老百姓们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大家都在说啊，这会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会怎样，
甚至会说怎么办呀？
对啊，怎么办呀？
啊，
这个我们就是现在趁现在投降还比较体面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有这个话，
热铁，对
对对对，
然后这已经第二轮了，这第一轮
没怎么地。
第一轮这个东西，我对它的定位就是第一轮特朗普的贸易战失败了。
嗯
啊，明显的他没有达成他的这个目的。
嗯，
而我们更好了，其实他失败了。那第二轮他其实再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他还是这些东西没有提出更多新的东西，只不过在加码，而这个加码很可笑。我这幅画其实是在调侃这件事儿，我给他一个5000%，你不是10%、10%那么加吗？你有本事你1000%的加呀。
对。就是感觉
自信已经有了。这幅画其实表现的就两个字，自信。
并且挺小品的，也挺。对，
他也是一个小品的，就是说大家看了可能会觉得，哎，太逗了，你这
搞笑了，
还在这加呢，然后我这根本不在乎你，这
对
其实是一种自信。已经第一轮的这个事儿过去了，第二轮没什么东西了，清风拂面，已经就过去了。
所以你画这幅画又画了多久呢？
嗯，这幅画也花了一天吧，一天半左右，
画了一天半出来。
对。
这个也是神来之笔，我觉得就是看的时候我还笑出声来了，我觉得蛮有意思。尤其是你画的特朗普是一个像个婴儿一样，
对，
对吧？
这段其实我埋了一个梗，他是一个那个畸形的婴儿嘛，
啊，
他畸形的婴儿，然后他有根脐带，他是连在他后面的这个自由女神上，
啊，
他相当于说我还在抽取自由女神的养分，我把自由女神都给抽干了，然后我自己肥的这个。滚瓜溜圆的，
但是他还没有长大。
对，
哪怕是吸取的是后面的营养，他还没有长大。
对，就是
但是后面也已经是这个苦瘦如柴了，
对
吧？
相当于说是把妈妈都快吸死了，美国都快被他给吸干了。
嗯，
然后你一个这样的状态，
现在他的这个脐带是从这儿出来了，去吸下面的人去了。
把先把尾那个，
对
啊，对，
先把尾那边吸走是吧？
对，
接下来就是还有格林兰，
啊、对，
这都来了，
就是多根脐带。
对，
很克苏鲁的一个作品出现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估计大家也都应该会选择它的，就是关于排核废水的时候，日本排核废水的时候
是，
你发的这张也是很及时。
对，
嗯、
这个因为日本核废水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之前就消息已经放出来，而且排放日是确定的，
嗯、
所以这个相当于我提前创作，
提前创作，嗯，是吧？就脑子里边有这样的。
我在当天去发，然后之前我就提前去创作这个事儿。这个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时间过去了之后，很多事儿会淡忘。
嗯，
这个也是我在在互联网上摸爬滚打这几年，其实都不用十年，在互联网上摸爬滚打这几年，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儿，它从一开始
像鱼的记忆，
对大家的认知，
嗯，
一年后大家的认知，到三年后大家的认知，其实就已经不
变了，
大家很多事儿就已经不记得了。
对，
所以说很难保证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甚至五十年以后，大家。怎么去看待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件事儿？所以说，我希望我的画能够在历史的这个刻度上稍微画一个记号。就这个事儿，当年五十年后，大家如果再讨论起这个议题的时候，会想到当年有一幅画还挺火的，大家都看过，你脑子中可能还会有个印象，当时的人是这么看待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能才是我们当时的人们看待日本排核污染水的这个正确的情绪，
嗯，
当时的人们是这么去理解这件事的，而不是说像往后他你再怎么去歪曲，或者你再怎么去美化，或者说你到后面根本就不承认这事儿是我干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给他记下一笔，我现在这画上一道，啊，通过我的影响力也好，或者怎么样把它散播出去，让它在现在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忆，然后在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大家可能会回想起当年，有过这么一幅画。去讲这个事儿，
嗯，确实是，就是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回忆起来的时候是画面，
对，
所以说他会去找，
对，
啊，比去是用文字啊，几年几月几日什么情况要来的更加直观，
对，
就是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记忆点吧。
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关于袁隆平的，
嗯，
啊，我一直有个梦想，一个是河下乘凉梦，一个是载辽水道覆盖世界梦。
嗯，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他和他自己的一个对话，
对，
他和他自己的对话，然后
年轻的时候
拿的是一束小的短的这个水稻的苗，
对，
但是老了的这个
周围已经郁郁葱葱，
对，郁郁葱葱
遮天蔽日的，
对，然后很漂亮，一看就是很有那个穿透感，
是，
对，
这
个我很喜欢。
你这个画画的很快的，这个画我。
嗯，
我是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就是网友们在讨论这件事，当时热搜新闻什么的还没出来，但是大家基本上就是消息差不多已经朝这个方向去走了，
嗯，
然后就一股悲伤的情绪弥漫在互联网上，
嗯，
然后我也被这个情绪所触动，虽然说内心你也希望着这个事儿
它是假的，
假的就好了，
嗯
啊，但是大家就是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已经再去讨论了，这个事已经不能回头了，然后我的情绪也压在这儿了，然后我就给创作了一幅画，
嗯，
这个其实画了半天就画好了，
哦，你其实是在用你的画作在纪念他，
对，
对吧？
我觉得这样的一位伟人需要去拥有很多幅这样的画，需要去被民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记住，去传送，去把他的事儿一代一代的去传扬下去，
是的，
嗯，
哎，特别棒，特别棒。然后最后一幅是近段时间的啊，告示扫描的，
那
这个坏蛋，
对，这个是个新的尝试，这个是，
这有点漫画了，就有点那个就是连环画了，
对，
对吧？还有故事，
对对对，因为那个下半年也在去就学习和研究 AI 的这个视频的做法嘛，
嗯，
所以就相当于说做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这些画面其实就是高市早苗上台前后 一直在关注，然后包括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脑子中都有一个一个的画面，然后我就在想把这一个一个的画面串联起来，其实这是一个串联起来，其实这每一个画面其实单独的也都能成一幅画，
是的，
也都讲了一个事儿，
对，
比如说去拜鬼社呀，然后去这个去贴特朗普呀，这都是当时他干的一系列的事儿，
对，
啊，他在特朗普面前那笑的
就要命了，
对呀，
就是
嘴巴都
六十多岁的人了，
脸后脑勺上，
对，
我真是服了，这么大岁数，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当时笑出声来，就是这个异乡终于醉，
对，
你很幽默，你是啊，不会就是你身上流着东北幽默的这个基因，
是的，
是
的，是的，
异乡终于醉。
我其实从小到大，大家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对我的评价是，其实我是一个嘴很损的人
啊，
我是来了北京，这个
收敛了一些。
对，我这个有意收敛了一些。我其实因为在东北，大家嘴都很损
啊，
我就每天跟他们互相损。我其实嘴很损，我在这个大家互损的这个比拼中拔得头筹。
要比赛的话，你肯定是第一名。
对
啊，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不就是你形容的你吗？”
你刚刚对我的损，对吧？
对，我其实很刻薄的一个人，嘴很损，然后喜欢就是去找一些这种小点，就是因为这个高氏早苗呀，他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不
说说说
啊，这个人他其实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威胁、上蹿下跳的这么一个丑角的形象，一个小丑，然后他在。对，他就是他在，我看他的行为就像在看一个那种，日本的搞笑电影一样，就是
是吗？
他的一些行为总是让我觉得很可笑
啊、
然后又实质上作用不大，然后最后还得挨嘴巴，然后还得挨完嘴巴之后还嘴硬，就是说是一个这种很荒诞的这么一个
角色，
像是荒诞幽默剧里面的一个形象一样。我对他的认知是这样，所以说我把他画在画面里头，不是一种很愤怒的情绪，也不是一个。
你就想调侃他，其实你那个时候就是
他就很可笑，我觉得
激发了你的东北幽默基因，就这个时候我就想幽默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幽默一下，于是乎你就来了，
是的，
你这异乡总遇碎这个太好笑了，然后尤其最后他这异乡他确实碎了，然后还在烹炒牛蛙，
对，
然后烹炒牛蛙的是穿一个红色 T 恤的，
对，就是当时那个他不喊出了一个口号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对，
我脑子中的这句口号就是蛙有事就是蛋有事。我说你们两个炒一盘得了，别在这块互相扶持。
就一盘，就反正你们也都在一起了，对吧？炒一盘，我们要还补充补充蛋白质，
对
吧？还减肥餐，其实是对吧？对我们来说还健康，
对，
哎，挺好。
嗯，
所以说我选了这些之后，我特别想说，是不是你骨子里边的这些幽默的东西都放到了你的作品当中去了？因为它本身漫画嘛，它就应该要有调侃幽默的元素在里面。
嗯，
然后再加上从我们学新闻学啊，
对，
我卖弄一下，我们学新闻学，虽然说很多人鄙夷啊，
我学习学习啊，
新闻学里面有一种叫新闻评论，
嗯，
新闻评论里面也有一种是，比如说漫画式的评论，
嗯，
然后你这里边基本上就是短评的元素都有了，
嗯，
就一句话就明白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功力很深的。
是那个，传统大家认知的这种讽刺幽默漫画嘛，都是这种博君一笑四格或者这个单格的这种，然后有的也很有穿透力，然后也有一些经典的作品，但是说实话，它跟主流的这些艺术形式比起来，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普及。然后，我认为好的东西是要保留下来的，
嗯，
就有点类似于像是这个高氏早苗这幅，就是说。在需要调侃的时候，我们是要能直指本质的去调侃，让大家看了能够啊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还是事实，我还能记住它，
嗯
啊，然后但是在我觉得它过去过往的讽刺幽默漫画表现形式过于单一，
嗯，
就是说它过于的想博君一笑了，有很多重大议题，你像比如说像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太适合用调侃的方式去解构他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及他的怎么说就类正当性，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嗯，
它对于国际的环境造成了很严重的迫害，对我们未来的海洋 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可逆的一个迫害，
嗯，
这个事儿是很大的，所以说我需要以一种更严肃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表现出来，包括像是香港国安法颁布的时候，
嗯，
你像这种我怎么去表达这种内心的这种压抑已久长舒一口气的这种感觉，其实它也是一种偏向于严肃，但是更倾向于说是这种燃的热血的这样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它就像是不同类别的影视作品一样，
嗯，
有幽默搞笑的，然后有燃系的，
嗯，
然后有抒情的，然后有这个让大家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事情的，
嗯，
不同的品类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用不同调性的方式去展现出来。
你知道，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新闻传递当中，就是需要准确。
对，
有些漫画呢，可能只是表达了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它并不是全面的、比较准确的信息传递出来，它还得靠除了有一幅漫画在旁边，然后还得要图文来介绍这个事情。但你的作品，我觉得从单看视频啊，不是视频，单看这个照片，单看你做的这个画面，再加上下面就配一句话就足够了，
嗯，
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就是完全明白了你在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功力其实我觉得，虽然说你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是学新闻的，
对
对吧，你是学美术，然后和创作这些有关系的艺术创作，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你身上其实是有一定的新闻属性在里面的，就是你的新闻敏感度还是挺高的。这是作为我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的直观感觉。为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画面的？你是有画面画出来，
嗯，
我是看到了它，联想到了我脑中的真实的那个画面，
嗯，
它就是 match 的。虽然说我知道漫画它是假的，
嗯，
就是漫画本身它是假的，
对，
但是漫画传递的东西它可以是真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感受到的东西是共鸣的，
嗯
啊，但是你其实能比我看到更多的东西，你有更多的条件去见到很多真实的东西。
对
对，就像那个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斩杀线一样，
嗯，
其实我没有这样的资源去看到这么多真实的东西，但是我通过我的一些旁敲侧击的一些资料呀，或者一些我的理解，我能推算出来很多的东西，
嗯，
这是我对于这个相当于说我的零视可能比正常人要高一 点,
高一点，
但是还没有那么高，
嗯
啊，但是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如真正的去触达到这个，就像你说的，你在这期的现场，
对，
你真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的这种感触，
他但就是共鸣的点是一致的，
对，
就是那个振幅是一样
的，对，我们是会有同样的共鸣的，
对，这个，
所以说我以后我们可以合作，你去帮我看。是吧，你是我的眼
唱
你
就唱出来了啊，
对，
你是我的眼，好，
对，你可以多跟我讲讲你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然后把这些情感传递给我。我是一个相当于说情感接收器，就是做艺术创作它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思脑子，就是你落笔的时候手要理性，但是你的脑子要感性。
哇，
你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句话说的，那我多问一句，你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对吧？
嗯，我共情能力还挺强的吧，
就是你会，
我自己，对，我自己判断我的共情能力还挺强的，我觉得其实，
嗯，
画画不一定是我的天赋，但是共情可能是我的天赋，我觉得这方面我应该是比较强的啊，我能够去理解别人传递的情绪，然后包括像我画画也是一样，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像是咱们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很多新闻学的概念，它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画的时候并没有考虑我应该怎么去传递这个东西，
嗯，
而是我可能看过很多的新闻，我也看过很多的大家怎么去评论这些新闻，我也看过很多很多事情应该怎么去理解，包括这些学术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融合到我心里，然后当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你自己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理解它，你产生了一种情绪，我只是把我自己产生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其实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陷入到刚刚我所说的那个框，我只是去用我的框框去总结了这件事儿。
是是是，
最核心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对，
书本里面的东西教的只是学术，
对，
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字，真。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就像。你学东西就像你健身一样，其实你练的东西最终都会体现在你的 整个人的状态上，
对
啊，而不是说你要专门的去在做工作的时候再去一条一条的去对着来，
是的，是的，
这是积累的东西，
挺好的。就是这是刚刚分享的，我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觉得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你创作的这个作品，想听听背后的故事。
嗯，
接下来的一个部分的时间段呢，就聊一聊你的本职工作吧。很多人都好奇。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做这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就是说，包括我的自媒体账号，大家可以也可以看到，其实我并没有太过于去经营它，我基本上把微博当朋友圈那么发，就是以个人的方式在做这个事儿。其实在有一定名气之后，也有很多的专门的 MCN 或者什么来找到我要去运营这个账号。我觉得它的属性其实还是一个偏个人表达的东西，
嗯，
就是我还是自己愿意发啥发啥一种这样的状态，没有正经的去运营它。其实我的本职工作跟这个离得不远。我本职工作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一直在做影视视效这块的工作。
影视视效，
对，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拍戏啊，就是我是做视效指导，然后还有视效导演这块的东西，就相当于说
电影行业、影视行业，
啥都拍。最开始我来北京的时候做的是动画，三 D 动画，然后三 D 动画完了之后开始做电影，做了几部电影，然后特效电影，不是那种拍的那种故事片，当时一开始像是那个孙红雷那版《战国》呀。像是这个、甄子丹那版的那个大闹天宫三 D 版那个基本上我都是从最开始开始跟的，然后去负责做他们的这个
视觉特效，
对，视效然后动态这块的东西，然后到后面网剧兴起了之后开始做网剧。
你还做过网剧啊？
一直在做网剧。
你拍过什么网剧能跟我说一说吗？
当于说经历了网剧整个时代，一开始网剧都是小成本制作的、像最开始的时候灵魂摆渡也参与过那种小成本的一点的，然后像后面网剧就开始大投入拍那种大剧了，像《盗墓笔记》系列的，其实我也做视效指导，然后从网剧一直到现在，当然那个真人短剧这块其实没有太接触，因为它时间很快，
就现在风靡一时的这个短剧，
现在风靡的这种抖音、快手的这种微短剧，这个我还没有太参与过，然后现在从下半年开始，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 AI 漫剧。和 AI 真人剧这块的东西，
你开始做这方面了？
对对对，因为我从 AI 软件出现的时候，我对它就很感兴趣，然后就在它啥都干不了的时候，我就去尝试了已经，然后去找了一些论文来看，去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其实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东西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当下。它现在还有多少做不到的东西，它现在能做到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其实我看到的是它的发展很快，然后并且它一步一步在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我认为 AI 技术最终它肯定是要是这种高质量替代影视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迭代，
高质量替代影视，
就是相当于说以后你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甚至没有电影院这个概念了，以后你在家里头的这媒体上看到的这电影，它有可能是用 AI 做的，就是
它不会把电影给解构吗？因为电影进电影院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我认为它现在替代的是电影工业，就是说它替代的是我们这行做视效的这些、
okay.
以往你做一个视效一个什么就简单来说，比如说一个我一个剧拍完了，很简单的视效，都不是那种大特效，因为我一个剧拍完了，比如说什么这个男明星塌房了，我要把这个人换脸，整个剧换掉，以往来说，对于一个剧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投入，我操，这个要把这个脸全换一遍，那这相当于说制作周期也长，然后花费的追加的投入也多
啊。
现在用 AI 技术去实现这个事儿就已经很简单了，成本差不多十分之一，周期差不多也是
啊，
就相当于它可能会替代一些电影工业的视效制作，然后但是它会让电影的电影工业里面的这些传统视效的工作者。减少啊，大量的减员，但是主创团队可能会有所保留。
那你会有危机感吗？因为你从事以前学了这么多东西，
会有危机感，
会被 AI 给代替。
肯定会有危机感，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你能左右的，就是 AI 的到来是必定会到来的。那你要考虑的不是说你在挣扎，我要不要去 干这个事儿，而是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这个时代到来了之后，你能做什么？你还能如何去发挥你的行业优势以及你所学的东西？啊，
那你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了，你刚刚所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内容了，
对，
那是不是换句话说，你已经想清楚了？就是你会在这个浪潮当中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没有太想清楚，就是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接触了一些国内做 AI 的公司，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是想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随着它的技术进步，因为它技术进步的很快，每周都有新的技术出现，都是新技术出现了，我可能会去调整一下我的策略，我可能对这个 AI 的认知又不同了。
那你
就你永远无法说我现在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是正确的。
那你现在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现在做的东西是我现在当下能做的，就是利用 AI 技术去做一些影片，做一些漫剧也好，真人剧也好，然后做一些这种影视片段也好，或者说做一些影视特效也好。
有没有什么成绩了已经？
现在已经在做的其实有几部片子，这个其实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去看看，就是说有一些样片可以看，但是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就是我两部嘛，相当于说我的传统的这个影视视效这块还在做，因为现在还有，虽然说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还有大量的这个影视剧和电影的项目在运行。那传统视效的部分就要考虑如何用 AI 去增效，如何用 AI 去减少周期、减少成本，然后去把它介入到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之中。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架空出来，就是说纯用 AI 能否单独的完成影片的制作啊。那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甚至说还是有点困难的，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的，它还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无法控制，但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它还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是可以去想办法规避，或者说想办法去给它润过去的了，想办法给它可以让它没有那么明显，就相当于说 AI 现在已经能够去生产影片了，并且它已经能够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和控制了，就是相当于说以前 AI 生成影片就是抽卡靠命嘛，
对
啊，你看能不能抽到你想要的，然后你只要觉得这个好还是不好，但现在其实是我想让它去进行什么样的创作，我能够去对它进行控制，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画面，什么样的方式去分镜头，这些东西都能控制。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你现在的团队，是一个因为你学的是视效特，就是视觉特效，
对，
等等的这些专业的领域的东西，
对，
你把你的专业赋予到了 AI 上面去，
对，
你建立起来了一个你们自己的用 AI 制作影视化作品的一个大的模型也好，还是一个大的软件也好，一个大的平台也罢，然后你把你的想法就投入进去。
就是、对，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工作流，因为，你像，其实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也有很多人在应用网上现在已有的很多东西，比如可灵呀、极梦呀这些，我付费就可以去生图或者
生
视频的东西，
对，
但是它都不足以生成一个影片，它只是这个影视化工作流其中的一部分。啊，包括这一部分它也可能会被替代，所以说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个基座，就是说它是一个从头到尾，从剧本开始到最后成片开始，每一个环节串联起来的一个影视工业化的流。那这个影视化工业的流，它就来源于我们传统影视工业化的流。我们首先是在做传统视效，有一个传统影视化工业的流，
明白，
如何从文字最后到影片，这是传统的东西。那
对，
有 AI 之后，我们会拿 AI 技术去把它们逐步替代，就比如说，而我们的替代是按百分比替代的，
懂了。
比如说剧本这块，以前纯靠人写，
对。
那在这个有了豆包之后，你可能它可以帮助人去搜集资料，去检索一些信息，那它可能能替代30%的工作。那后面出现了，比如说像 Grok 这样的，这更好用的这个文字处理的系统之后，你可以你把它插入进去之后，你结合这些东西来使用，它可能能替代60%-70%的人的工作，就相当于说不一定说是人就少了，但是时间可能就缩短了。可能我以前写一个剧本要多长时间，要起码要一个月啊，一个半月。那现在可能就一周啊。它是逐步替代的，不是说我啪这些人就没了，这个环节就电脑自动就完事了。它可能还需要这些人去AI 去辅助这些人去做工作、做选择，加快他们的效率。包括其他的模块也是， 像是这个文字，像是这个分镜，像是这个画面，然后像是这个动态，像声音，其实每一个环节像是特效啊，都在逐步的被替代。那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于像插拔式的插口的东西，
你们相当于做了一个机床，
对，
然后整个流水线做就已经做出来了。
对，
这个地方是生产，
我这块可能安一个谁家的机器，这块安一个谁家的设备，这块安一个什么，到最后串联出来是一个能够产生影片的一个工作流。相当于其实有一个更恰当比喻，就是我们其实是做汽车的，谁家发动机好用，我把谁家发动机拿来用上；谁家的这个变速箱好用，我把谁家变速箱拿来用上。最后啪组成起来，它是个汽车，能下地跑。真正观众他想要看到的是影片，就是观众他不会在乎你说你，我这个视频升的 bug 少不少多不多，这个东西他不能直接用的。真正他们能看到的是影片，或者说
是
类影片的那
个作品。
对，就是这个汽车它得真的下地跑，它才是个汽车。没有人会去买一个发动机在家里自己转着玩。
哇，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你们团队？指日可待的会产生一部完全 AI 替代人力做的一个作品，然后甚至有可能会上线。
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这是 AI 速度吗？
对对对对对，
我在这说的，然后你们现在已经有了。
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有。我们做了一个那个85分钟的纯 AI 做的动画电影。它区别于说是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比如说 AI 小短片、概念片之类的，它是一个长篇正常电影结构叙事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里面所有的情绪表达、所有的对白，包括文戏、武戏，打戏的话，它有一打一的，有一打多的，有多打多的这种三幕剧的结构的一个东西。正常按照我们传统电影工业认知的一个电影，然后用 AI 去实现，做出了一部这样的影片。我这里面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就是。有很多是我们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有很多是我们觉得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真正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啊。那我们是，反正我不知道国内其他公司有没有，我们已经率先的这个85分钟片子已经做完了，
片子已经做完了，
对对对，现在在那个在过审啊，
这个
已经放在这儿了。
我的天哪，
什么时候过完审，他就可以去上。
这个整个的流程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大概4个月吧。
4月的时间，
对，是从去年的上半年开始做到去年的
动画
下半年，是个动画电影，
那
动画风格的，就是它是那种类似于像动画3:2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后面宣发的时候可能会放出一些，就是先率先放出一些物料和片花。
那我问一句，就是它4个月的时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片子，如果是在原有的生产线路上面的话，要花多久？
如果跟过往的这个传统做三维动画的这种传统流程去对标的话，以往的话，假如100人的团队，差不多要做个一年
多，
起码一年，然后投资差不多在1500万左右。
1500万左右。
对标我们现在这个质量的片子，我们其实就是大概最多的时候是10个11个人。
哎呦，
然后大概做了4个月。
很期待了，等看来咱们一定是后会有期了，就是下一次就不在我这儿了。
对对对，
我觉得得去一趟你们的公司，
对，
让我体验体验 AI 所制作出来的。当然现在因为很多平台都有那种 AI 制作视频了，但是可能5秒、10秒、15秒顶天了，
对
对吧？这个 AI 所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啊，那是作品。就换句话说，我至少从中能看出来它是个作品，而不是一个
是讲故事
片。对，
一个科幻片啊。
我去体验一下，有没有那种到时候我能亲自上手能体验一下，能生成一段我创作的一个东西，
可以
通过你们这里。
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工作流啊。
好，
对，
期待期待，然后等下一次就去你们那儿。
对，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工作流。
反正据说你们那儿离我这儿不算远。
反正都在东边。
今天我说了好几次，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去乌河麒麟那边去看看。
对，
去乌河的地方看一看麒麟做的东西。就是下次可能看的就不是画面了。
对，
当然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更期待你有机会能
对，
还有机会能做这些。我坚信你还会再做。
我肯定会再做，因为这个其实是我想做的事情，包括现在公司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事情。它只不过它不是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是我的个人创作，而是我一直想去做的。我只要我的还能画个动，我的创作生涯就一直在，然后我就会看到 我想表达的题材和内容，我就会去创作我想创作的东西。
以后多多和你可以合作起来了，
是，
尤其是坦白讲，很早以前应该是老登时代的时候是求字儿求画啊，现在我就可以找你求你的作品啊，
你可以这个求一个 Laura， 求一个 AI Laura， 我给你练一个，
我不要，你在说什么？啊，回头到时候，哎，那有没有真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大胆的想想啊，
嗯，
你脑袋里面有没有什么画面？比如说今后有机会的话，能把我们就至少是破圈啊什么？这个 logo 是我自己设计的，
嗯。
这个你评价一下，
哇，这可以呀、啊！
人家是
你有天赋，
对，这个是我们自己设置，是，但当然不是我拿电脑的，我是拿手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我告诉我的那个 UI 的同事，然后
你把设计元素和理
念，对，我
告
诉
他，
我告诉
他
这是什么破圈，这个 logo 是我脑子里面想象的画面，
可以，你知道，其实 logo 的设计，它的核心点就在于说它的一个是辨识度。
辨识度
啊，所以说大家设计 logo， 你像耐克这种，它尽量简单。
嗯
啊，我觉得首先这个具备了辨识度，其次一个就是中文的设计其实蛮难的。
哦，中文设计不好做。
对，中文设计想把它做漂亮，其实蛮难的。你的这个跟这个音符跳动结合在一起，这个创意还是很好的。
可以哈。
对，
哎，得到了乌克麒麟的这个
也是吃过见过啊，所以说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点就很重要。
对，
包括你像 AI 时代来临了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其实会去磨练画技，
嗯，
那现在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你为什么画和你画什么啊。你怎么去画，你的思考方式其实是会变成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能不能为破圈找你求一幅什么画，把你今天的这种体验，
嗯，我构思一下该怎么去表达。
对
啊，
对，可以向你输出，给你求一些画之后，
可以
感谢、
啊、
我们今后可以多多合作起来，尤其是我们新闻现场的一些东西、
啊、
咱们的想法又一致，可以做的很多，尤其明年很多、
嗯
很多有趣的故事会发生，
对，
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
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共鸣，而且我们都走在时代的前沿，我们接触的东西都是可能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嗯、
这一点令我能够深深的感恩，我处在这个时代，我处在现在，能够去做这些事情。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交流最大的一个快感来自于是真，
嗯，
真就是。作为一个做播客也好，或者做访谈节目也好，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和自己的这个访谈对象朋友去对谈的状态，最好的方式就是真，
嗯、
切勿陷入自嗨。你自嗨容易就是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你自己还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希望是，或者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就是真。不要端着，也不要变成一个单向输出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整体感觉很好。
嗯、
感谢乌克麒麟来到破圈，欢迎下次，反正肯定的，后会有期，我们下次一定去你们那儿去拜访。
好的，
然后去体验你刚刚所跟我们描述出来的用 AI 所创作出来的东西，那个就是你本职工作了。
对
对
对
对对，
也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所以说其实我是都是业余时间在做这种个人创作
啊、
哦。你看我这放假期的时候发的比较多，
肯定有人催更你吧？
对，就是时常有人催更，但是我工作一闲下来，我就会去做。哦
Okay,
脑子是不停的。对，然后工作一忙起来了，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做。
好，
其实这样的啊。
无论下一次是去你那儿，还是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更多期待你的各类的作品能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嗯，
反正我肯定是会转的啊。
你先转了，
创作就是创造一个转频赞，创造一个转频赞啊，在你的众多转频当中，你能看到我的身影啊。
好的。
啊，感谢乌克麒麟来。最后和大家 say goodbye 吧。
好，今天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以后大家想要再看到我更多的信息和资讯的话，就欢迎大家来破圈。
哇，好棒！好，那这期节目到这里，下期破圈再见，拜拜。